武松被绑在大树上，面临着生命危险。在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称武松为先帝。武松定睛一瞧，哎呦，原来是您呐。谁呀？山东运城县的押司，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武松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在自己面临危机的时候碰到了宋江。武松心想，宋德哥真是及时雨了。宋江当时看了看那位二爷，二公子，快点给他绑绳松开。那位二爷过来了，
怎么着，老师，您认识他？
宋江说，何止认识啊，我跟他交情莫逆，我的朋友。快松绑。二公子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武松把绑绳松开，
脚下的绳子也松开了。
武松抚摸了一下自己的手脖子脚脖子，站在宋江的面前。宋江一转身，
来吧，我给你们指引一下吧。两位公子，这位是我的朋友。
他看了看武松，这两位呢跟我有世交。
武先帝，他们两个人就是本地人，这个地方叫孔家庄，
孔家庄上有位孔太公，这二位是孔太公的两位公子。
史刚编的是大公子，
江湖上人送外号毛头星，他叫孔明。跟您打交道的这位是二公子，江湖上人送外号毒火星，他叫孔亮。宋江冲着这两位公子又说了，他呀是你们早就听说过的，在景阳冈上打过老虎，阳谷县当过都头的武松。这弟兄两个人一听是武松，他们先是互相交换了一下眼光，从那目光里边对武松就产生了一种敬佩的感觉，同时还有一种惊讶的感情。他那意思，哎呦，这武松怎么上咱这儿来了。哥两个赶紧过来给武松见礼，武松伸手相搀，哎呀，可不知道是打虎的英雄武都头到此，我们弟兄方才多有冒犯，武都头您还要海涵原谅。武松说，不用说不用说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武松心想，我自从景阳冈打虎一来，真正折到人家手里头就是这回，让人家把我绑到树上。幸亏呀，宋大哥在这儿，还算是绝处逢生。宋江说，武先帝，你怎么倒在这儿了？你怎么今天穿着这样一身衣服？你怎么当了和尚了？这是什么缘故？
哎，大哥，一言难尽呐。
旁边孔明孔亮就说了，
老师啊，我看这个地方不是讲话所在，既然是您的朋友，咱们就摆上酒席，咱们酒桌上谈唠吧。宋江说，那也好。
当时孔明和孔亮马上吩咐手下人等把院子里边这个桌子撤掉，转到客厅里边摆上一桌上等的酒席。酒席摆好了之后，这哥两个到后宅院又把老爷子给请出来了。这老头有70来岁，鹤发童颜，满面红光，那眉毛都是白的，但是那个面色油光锃亮，看来不但说是保养的好，而且这老头还有点功夫。老头出来，武松宋江一起给老人家见礼。孔太公一说话，这声音都刚刚的带铜音，对武松也是特别的敬仰啊。
啊，早听说你是打虎的英雄啊，我原来还不信这个事儿，我说这个人能把老虎给打死吗？没想到果然有这样的人呐。跟您说呀，我这两个孩子从小就喜欢练武啊，老想着要投名士访高友，我说将来我给你找一个好老师，这回看来就算碰上了吧。啊，
宋江在旁边说了，老人家，
这回可是真正碰上名师了。
宋江转过身来看了看武松，武先帝，跟你说呀，这位老人家跟家父他们交情甚厚，孔太公、宋太公，他们两个人交往了几十年呐。老人家听说我在郓城县摊了官司了，一个劲儿打听我落足何处，后来知道我在横海郡小玄坊柴进那里，所以老人家左次三番的写信让我到他这儿来，目的是让我到这儿来避难呐。我在柴进那儿待了一段时间，派我的弟弟回家探听了一下，听说我那个官司多亏了朱都头和雷都头两个人的斡旋，现在官府中虽然缉拿我，但是不像以前拿得那么紧了，我也不敢回家呀，所以我就转道来到了孔太公的庄上。我到这儿已经十好几天了，到这儿呢我还有另一个想法，一来是看看老人家，二来呢我想从此转道够奔青州府清风寨，清风寨那儿有我一个好朋友，江湖上人送外号小李广，他叫花荣。这花荣是清风寨的支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吧，在那一带还是他说了算，颇有点权势。花荣也差人给我写过好多次信，让我到他那里去。后来呢他也知道我落在这个庄上了，前天还派人给我送了一封信，让我无论如何到他那里边去避难。我想要在花荣那儿避难比在这儿还好一些，这里老人家虽然是趁着这么大的一个庄院，孔家庄老人家人缘也好，没有人走漏风声通风报信，但是终不及花荣那里，他是一方的地方官呐，没有他那里可靠，所以我打算再待几天呢就到那儿去。可是我到这之后呢，这哥两个特好武艺，他们两个练武的时候我把我会的这点东西告诉了他们了，他们就以为我是个精通武艺的高手，老管我叫老师，非要跟我学两手。兄弟你是知道我这个底呀，我这个武艺那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两头一量正在二五眼上。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穷学弱口，我说那我就教他吧，把我会的这两招啊我就都教给他，他们还要跟我学，我跟他说，我说我没有了，这哥俩还不信，他说我留着好东西不传授他，我说我哪能呢，还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来了，这回可就行了。贤弟咱们在这多待几天，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决议交给他们啊。孔明孔亮，你们要跟他不学那可就再找不着人学了。这功夫孔亮站起来冲着武松一抱腕，武都头，小人我冒犯您了，可是这冒犯您的也有好处，在酒馆里边您跟我一动手，我就知道我跟着您差了一大截子呢，三下两下我就趴下了，我都没看明白我是怎么趴下的，由此我就得知您是高手。武都头，您可别走了，您就在这庄上教我们哥俩，多怎么把我们哥俩教的高出一格去了您再走。武松说，什么叫高出一格去，武林中那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把式高出别人一格啊。那就这样吧，您把您的这本事啊能给我们撂下一半您再走。宋江说，你们别着急别着急，只要他住在这儿肯定要教给你们练武的。他们当时在这酒席宴上一边喝着一边谈论自己的经过，武松向宋江讲说，当初他们在横海郡柴进家里边分别之后，他是怎么路经景阳冈打的虎，怎么到阳谷县里当的都头，后来又是怎么杀的西门庆，如何冲军孟州道，又在孟州醉打蒋门神杀了张都监，这一系列的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这酒桌上
从开始喝一直讲到最后结束，武松这一番经过讲的孔氏弟兄加上孔太公他们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嘴听得全神贯注啊。这哥俩一听，嘿，您看人家这才叫英雄呢，人家这才叫武艺呢，他的这个经历就足以证明他武艺高强，要没有超人的功夫，你说他这个经历怎么能过得来呢？啊，就是嘛。酒席吃喝完了，他们马上安排武松和宋江两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当天晚上这一夜，宋江和武松两个人谁也没睡，从定更天一直谈唠到五更天。怎么谈那么长时间呢？两个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是投缘的弟兄，所以躺在床上又详细的把自己的经过又讲了一遍。武松讲自己一遍，宋江讲自己一遍，这两边天亮了。天亮之后起来宿席，孔氏弟兄对宋江武松那是格外的尊崇啊，安排他们是一日三餐有酒有肉，就在这庄上住下，住在这庄上不能闲着。这哥两个把武松已经当了武术界的圣人了，非要跟武松学武艺不可，武松只好在这庄上教授他们两个人武功。一天两天接连着十来多天过去了，武松就跟宋江说了，说大哥咱们不能在此处久留啊，您还行啊，您虽然说在郓城县闯了祸了，但是现在官府中缉拿您已经松弛下来了，我不行啊，我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呢，如果说在这个地点一旦被官府发现了，我这就把孔太公人家一家子给连累了，他们虽然是盛情留客，但是我于心不安，我不能给人家招灾惹祸，我得走啊。宋江说，你走啊，我也想走，有道是客不走主不安呐、此处终非你我弟兄久居之地。武松说，那咱们就提出来吧。宋江说，好，这个话我说。第二天宋江马上就跟孔太公说了，说我们哥两个在庄上已经遭扰了这么多天了，不能再待下去了。武松呢心里边还着急，他要去投奔朋友，我呢也挂着上清风寨去见花荣，拖的时间太长了，怕花荣心里边不高兴。老头子一看宋江真心实意的是要走了，那只好流露出一片惋惜之情，既然走就走吧，盼望你们日后有时间再到庄上常住几日。宋江跟孔氏弟兄也说明白了，毛头星、孔明、都火清、孔亮哥两个再三挽留，一看挽留不住，只好答应给他们送行。送行这天又给他们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宴之后他们两个人打点自己的行囊包裹，宋江斜背了一个包袱，武松什么东西都没有啊，还是这身原来的打扮，一个行者的模样。武松把肚牒带好，把书信带好，那两口戒刀他们又还给了武松，武松挎在了腰下。这哥两个临上路的时候，孔氏弟兄拿出来两封银子来，一封是50两，用一个蓝布包缠着给他们两个人，让他们两个人携系在腰间作为穿资路费，也是这哥两个对他们两位的一片友谊之情。他们告辞了孔家庄上的孔氏弟兄，哥两个登城上路。宋江啊挎了一口腰刀，手里边还提着一口坡刀，那个时候这地面上都不太平，走远路都得带点防身的兵器。哥两个走了一天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下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继续赶路，又赶了半天的路，前边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找了一个酒馆，哥两个喝了一顿酒，吃了一顿饱饭。吃喝完了之后，宋江问本地的老百姓上清风寨怎么走，上二龙山怎么走。本地老百姓告诉他了，说这两个地方啊是奔两条路岔开，上清风寨 在右边，上二龙山在左边。宋江听到这里，跟武松就说了：贤弟呀，看来你我弟兄走的这个路到现在要分开了。贤弟，我倒有这么一个想法，你是不是跟着我到清风寨那个地方多住些日子，避避风，然后再上二龙山呢？武松说：大哥，不必了，因为我跟您不一样，我身担重罪呀。你一个人投奔小李广花荣，他可以掩护你，如果再加上我，这就给人增加负担了。他毕竟是官面上的人，我和他又不相识，生怕这里边夜长梦多，出了什么意外，对您对他都不好。我看最可靠的还是投奔二龙山。二龙山这鲁智深和杨志都是落草为寇的英雄豪杰，对我这样的人恰恰他感到尊敬，我觉得到那里还比较合适。大哥，你我弟兄再次一见，这也是老天爷给安排的缘分，但愿苍天有眼，你我弟兄有缘，咱们后会有期。宋江说：兄弟，你还要多多的保重，你不同我呀，你是有本事的人，你身怀绝技呀，又倒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师家，现在你不是货卖帝王家，你是人生道路运势艰涩，所以走到这一步成了罪犯了。不过也不要紧，单等将来脚蹬着棒槌转了运，有朝一日赶上当今圣上天下大赦，或者是赶上圣上招安，把你从二龙山招到国家队伍之中，我想你一定能够做一个大官，风妻因子，青史名标啊。武松说：大哥，您想的还这么好，兄弟我可从来没做过这样的设想，兄弟只想在二龙山和鲁智深杨志能够会在一起，了却后半生，落得一个死而无憾也就得了。大哥，一路之上山高水险，您要多多保重。宋江说：我知道了，贤弟，我们就此告辞了。弟兄两个人互相嘱托，互相安慰，最后洒泪而别。武松登城上路，宋江呢提溜着这口破刀，顺着右侧这条路，就是老百姓指引给他的够奔清风寨去的这条路，大踏步他就走下来了。这一口气儿走了有几十里路，日头可就压了山了。当日头快要压山的时候，宋江想要找一个地方住下，没赶上村镇。宋江发觉他走的这条路越走人烟越少，越走山势越险，树林子越深。哎呦，宋江心想，是不是我走错道了啊？我得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哎，真怪，这条路上连个打柴火的都没有，连个放牛的牧童都看不见。宋江心想，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找树林子里边度一夜。又一琢磨，不行啊，在树林子里边度一夜，这是十一月的天气，半夜多冷啊，那不得把我冻挺了啊，还得赶路。哎呀，哪怕孤孤零零有一个人家，我上人家里边借宿一宿，给他俩钱呢，这也好啊。怎么这个地方这么荒凉啊？宋江正在想着的功夫，哎呦，他突然发现有打对过，和山和山和山和山，来了俩抬轿的，俩人抬了一乘小轿，这小轿蓝不叫围子，青不叫顶，这个轿看起来是空的，俩人抬这个轿很轻快，哈山哈山哈山抬到宋江的跟前。宋江心想，我问个道吧，哎，请问这位大哥，往清风寨是从这儿走吗？抬轿的一听，哦，您上清风寨呀、啊、哎，这个清风寨这个道您走的可远了点，这是个宫背儿，您应该走那宫弦儿，这宫背儿不但绕远啊，而且这道还不好走，
您怎么走这儿来了？谁给您指引的路啊？
哦，我在前边打听的，我再想打听也没找着人，我要上清风寨。
您上清风寨，哎呦，这天眼看着可就要黑了，您可赶不到清风寨了。
这深山老林的，您可是无处投宿啊。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样？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哥两个是赶脚的，这二人小轿啊，就是专门抬这些行旅客商的。我瞅您像个做买卖的，您不在乎三两二两的银子，对吗？您呐，就坐我们轿吧，前边还有盘山道呢，那盘山道相当难走，就一尺多宽，您自个儿爬，爬到山顶上就得累一身汗，赶到往那边一下山坡，山风一凉，您还松了劲儿了，拿冷风一吹，弄不好您就得受了风得了病，非得发高烧不可。我们哥俩呢，嘿嘿，苦命人，抬这个轿啊，抬年头多了，身子骨啊也抬造，再说我们要抬着您上山下山都出汗，没事，我们就把您送到清风寨，您呢就多给一两银子就行，您看如何？
宋江说，那我打听打听，从这儿要把我抬到那个清风寨，你得要多少钱呢？
咱是一句谎都不要，按照往常，要是白天就给您要二两银子，这个地方就我们哥俩抬着小轿，再连个赶驴的您都找不出来，我们哥两个就专门走这道。今天呢晚上爬大山爬大岭，您得可怜可怜我们哥俩，家里边都是拖家带小的，您就多给二两，您给四两银子行不行？宋江那是仗义疏财的人，好，四两就四两，好嘞，看这手您是痛快人，上轿。说着话俩人把轿放下，轿帘啪一打，宋江一转身进了小轿，往轿里边一坐，把手中拿这个泼刀往轿旁边一立，轿帘放下，这哥两个前后轿杆一上肩，走，抬起轿来，喝山喝山喝山喝山，颤颤巍巍的就走起来了。宋江心想，这钱没有多花的，坐到轿里边这么一搀慰，的的确确感到很惬意啊。宋江这一路上也是走得有点劳累了，再加这个小轿这么一搀慰，非常的舒服。走了一段的路，宋江就觉得上下眼皮要往快腿打架，宋江一会儿就冲一个腿，一会儿又睁开眼了，一会儿又冲一个腿，一会儿又睁开眼。透过这小轿两边的小窗户，他发现外边这个天可就黑下来了，明色朦胧，这就给宋江更增加了困意。宋江啊，干脆闭上眼睛他就睡了。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的时间，他就感觉到这个轿落了地了，听见抬轿的说了，客爷到了，您该出来了。宋江一听说，哦，到了。他迷迷瞪瞪的揉了揉眼睛，伸手拿起这口泼刀，用手一挑这轿帘，他迈步想要下轿，他发现前边灯烛辉煌，好像到了个大院子里边了。宋江心想，这是清风寨吗？哦，可能这就是清风寨，我出去看看吧。他刚一抬腿的功夫，在这个轿前边横着一条绳子，他这么一迈步，正好趟在这绳子上，脚一打趔趄，扑通，宋江就来了个前趴。宋江这一趴下，旁边过来三四个人，嘁哩哗嚓把他刀给夺过来了，妈肩头拢二背，把宋江给捆上了。这功夫就听抬轿的那个人在旁边喊了一声，弟兄们，汾阳入圈啦。宋江一听，坏了，我中了人家的计了，这个轿是贼轿，他们以赶脚为名让我坐他们的轿，实际上把我抬到他们的山寨之上，进他们的贼窝了。宋江是押司，抓过差办过案，陆林里边的情况他都比较熟悉。宋江如今是身遭绑绳啊，被推推搡搡走进一个大厅。进了大厅之后，一看这大厅里边灯烛辉煌，大厅的对过 是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三把虎皮金交椅。宋江被推进大厅，就听有人喊：“寨主呢？寨主在这没有？”“哦，寨主在后屋呢。”“喊寨主出来。”“哪位寨主在？”“二寨主在。”“好。”稀里呼噜的外边进来有二三十号，宋江看他们这个样子，大概都是喽啰兵。这二三十号人在这大厅里边两侧站立，紧接着有打那大厅的尽头有一个门，从那门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二寨主。这二寨主往外一走，宋江定睛一看，这二寨主长得有点与众不同，身高也就是三尺上下，有二尺来宽，像筷子脑袋，童子体的身子，两道板刷眉，一对细眼睛，那两个眼珠透出两道狡黠的光芒，蒜头鼻子，地包天的嘴，一乐露出一嘴刷起雪白的小牙来。这个人走出来之后，就在那个虎皮金交椅上嘣一窜，就坐那儿。小子们，抓来个干什么的？您看看他像干什么的。光一推，把宋江就推到寨主的跟前。哎，这个小子，哎呦，这小子这不是衙门口里的人吗？啊，冲他穿的这身衣裳，他就是在衙门里边当差的。我问你，你是不是在衙门里边当差的？宋江一想啊，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报报我的身份，我是官府中的人，让他们对我不要等闲视之。啊，我是衙门里当差的。哈哈，你是衙门里当差的，那就好了。你这太爷专门恨的就是衙门里的当差的。来呀，把他绑在对过那柱子上，摘他的人心。